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土耳其里拉重贬，埃尔多安驱逐十国大使，更吓走投资人。美台召开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重新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同联合国气候。拜登试图最后敲定社会安全网支出计划。财长耶伦强调，美国冇失去对通胀嘅控制。话反对家长为家庭暴力者，全国校董协会发表声明道歉。以下是详细内容。土耳其货币里拉25号在亚洲交易早盘跌逾 1.9%， 报1美元对 9.7943， 为连续第三日刷新历史新低价位。土耳其上个星期出乎意料大幅降息，对里拉构成压力。土国总统埃尔多安23号落令驱逐美国在内的十国大使，更令到里拉走势雪上加霜。投资人正在度密切注意土国外交部是否采取正式行动。包括美国在内的十个西方国家的驻土耳其大使18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释放土耳其企业家兼慈善家卡瓦拉，呼吁公正且迅速解决卡瓦拉案。64岁的卡瓦拉被控资助2013年全国各地示威抗议，且涉及2016年未遂政变。在最新审判持续期间，即管卡瓦拉否认指控，仍未被定罪，但是到目前卡瓦拉已经被关押四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23号在一场集会中表示，他已经落令外交部长卡夫索格鲁尽快宣布美国、德国、丹麦、芬兰、法国、荷兰、瑞典、加拿大、挪威和新西兰等十国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声称这些大使既然不了解土国就应该离开。其中七国大使是土耳其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邦的大使，若然驱逐他们，势必会引发埃尔多安掌权19年以来与西方国家爆发的最严重嘴语。欧洲议会主席萨索利23号在推特上写道，驱逐十位大使代表土耳其政府日益走向威权，我们不会受到恫吓，比卡瓦拉自由。欧洲理事会日前宣布，如果土耳其不在11月底之前放人，他们将采取行动。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将向土国外交部寻求澄清。埃尔多安先前曾表示，他打算在罗马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上会晤美国总统拜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23号发表声明表示，10月22号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的高级代表，就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举行了一次视像论坛，讨论重点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并对处理全球挑战贡献其宝贵专业技能的能力，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化、开发援助、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美国与会代表重申，美国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了突出台湾对广泛议题努力做出贡献能力的方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柯建文、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的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翁宇果、国务院负责中国、台湾和蒙古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华志强、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的副助理国务卿尼瑞沙富克和简里、台湾外交部秘书长徐丽文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王亮玉等参加了这次论坛。与会人士称赞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今年的显著扩大。中华民国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在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对美国的坚定支持表达诚挚感谢。声明指出，美方在会中肯定台湾是疫后复苏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并重申美国将持续致力协助扩大台湾国际参与空间，以及美台双方的密切合作。外交部主任秘书徐丽文在致辞中 特别强调台湾将继续秉持专业、务实、有贡献的国际参与原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国家共同合作，强化多边治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令台湾持续为世界做出积极贡献。拜登星期日在屋企接待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以及西维珍尼亚州参议员乔万钦。万钦是呼吁大幅削减总统最初的 3.5 万亿美元计划的两位关键立法者之一。该计划提议将政府对美国家庭的福利进行50年来最大的扩充。由于参议院的100名成员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平分秋色，民主党党团中两名最温和的成员万钦和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可以施腾西尼玛的政策协议和投票是通过该立法的关键。副总统哈里斯将会投落打破平衡的一票，目前没有共和党人支持该立法。拜登表示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星期就他所承诺的将是一个约2万亿美元或更少的更有限的支出计划达成协议。该计划中的一些条款，例如两年免学费的社区大学教育，将在最终的一揽子计划中被放弃。其他条款，例如工人带薪休假和老年人的牙科保险，将被削减或推迟。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的领袖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国情之文节目中表示 90% 的措施已获得同意，并且在周日撰写，最终细节尚有待解决。他说该法案将在星期一推出。随着社会安全网计划的细节最终确定，佩洛西说他的计划是比众议院在这个星期较迟时候就参议院已经批准的两党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措施进行投票。拜登曾提议对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增税，以支付其社会安全网措施的费用，但西尼玛在这两个问题上都犹豫不决，咁令到白宫同支持拜登支出计划嘅民主党人不得不努力地寻找其他支付方式。佩洛西表示可能会对大约700名美国英万富翁征收所谓嘅财富税用嚟支付呢项措施。星期日喺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之文节目采访时，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话，好多企业正经历劳动力短缺问题，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造成了干扰，我们将在未来一年内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人已经好耐没看到好像我们所经历的通货膨胀。主持人杰克塔帕指出，美国通胀正以30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并问耶伦拜登总统的重建更好的议程是不是对通货膨胀的火上加油。耶伦表示，我认为我们不会失去对通胀的控制。他强调两党的基础设施一揽子计划和大规模社会支出一揽子计划的支出将分派到未来10年中去，但他没有直接回答那是不是会加剧通胀的程度。在回答通胀率何时会回到 2%， 亦就是美联储归类为可接受的水平，耶伦说，我预计这个将在明年发生，月度通胀率已经由我们在春季和秋季看到的非常高的水平大幅下降。在12个月的基础上，由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高通胀率将持续到春年，但预计到春年年中至年底，亦就是春年的下半年，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他亦提到，随着经济重新开放，刺激了需求激增，供应链问题正困扰着美国和其他国家。随着我们在大流行病方面取得进一步进展，预计这些樽颈会不断消退。随着条件改善，美国人将重返劳动力市场。在耶伦做出这一预测时，美国人的荷包正在度收缩，包括食品、日用百货、燃油等的价格都在度上涨。而截至今年9月底，美国的通胀率已经高达 5.4%，远远高于 2% 的可接受水平。 将抗议学校疫苗强制令同反对左派课程的家长称之为家庭暴力者的美国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已经在上个星期五发道歉声明，据称司法部部长贾兰德对这个道歉感到满意。每日邮报报道，司法部部长贾兰德月初根据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的要求，勒令联邦调查局调查对当地学校构成威胁的家长的做法，在美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上个星期四，司法部长贾兰德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表示，司法部无意危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家长的言论自由的权利。随后，美国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于星期五发布声明，称其将情绪激动反对学校政策的家长称之为家庭暴力者的讲法确实言过其实。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今年十月份曾致函拜登政府和贾兰德部长，声称一些在当地学校抗议学校左翼教学内容和学校疫苗接种强制令的家长是家庭暴力者，威胁了学校董事会人员。随后贾兰德勒令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相关家长。全国学校董事会协会在星期五的信中写道，我们代表全国董事会协会为那封信道歉，亦对这件事情表示遗憾。那封信中的一些言论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霍利星期六亦批评贾兰德调动联邦调查局调查家长的做法损害了司法部和贾兰德自己的信誉。霍利写道，我们现在知道贾兰德依据他没有去查证的虚假信息得出的没有法律基础的假设勒令联邦调查局恐吓家长，这个是当局的一种危险的滥权行为，严重损害了司法部和贾兰德的诚信。